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一同来思想神的话。我们最近几次在思想祷告，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们都知道祷告，因为我们常常在祷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安静预备心，我们来祷告，我们用祷告开始，我们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有牧师有长老在最后为我们做祝福的祷告，甚至祝福祷告完了之后，领会做主席的弟兄姐妹还跟我们说，我们现在默祷以后散会。我们就发现在整个的聚会当中，有不少的时间我们在祷告。主耶稣亲口说，他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祷告是主耶稣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在祷告会当中，我们把许多的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所以从聚会当中，我们就看见祷告的重要性。我们说衡量一个教会好不好，就看他祷告的风气、祷告的光景、弟兄姐妹喜欢祷告的程度，可以看得出来。不仅在聚会当中我们这样看，在各样的侍奉、服事、事工当中，我们也常常劝弟兄姐妹说，你要好好祷告，你要不要接这一个服事，你愿不愿意做某某事情、某某这个服事的同工，你要好好祷告，如果神差你来你就来，如果神要你这样你就这样做，我们说你要去祷告。特别是服事神的人，他需要在神的面前更多的来祷告，没有祷告没有工作，没有祷告没有工作。一位很有名的布道家格里汉牧师，他说成功的布道会最重要的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是祷告，第二件事祷告，第三件事祷告。这个格里汉的布道团，他们是一个非常有组织的、有目标的，是非常有见证的一个布道团。他们在世界各地做了很多美好的工作，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好的师班，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好的工作人员。可是格里汉怎么说呢？他说办好成功的布道会有三件重要的事，第一是祷告，第二是祷告，第三是祷告。所以我们都知道祷告非常的重要。至于我们个人，我们更不用说了。有的人甚至说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我们不能不呼吸的。比起阳光，比起水来说，比起食物来说，呼吸对一个人还更重要。所以这里提到的是祷告的重要性，因为没有呼吸你几分钟就死了。所以我记得我们以前唱一些诗歌，有一首诗歌说今早你未离开家以前，你是否已祷告。那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啊，祷告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到了晚上睡觉前也有一首诗歌，他说什么呢？他说一日劳碌完毕，你祷告屈膝。所以一天要结束了又来祷告，所以祷告对我们来说是几乎是每一天在做的，每一天在做的。我们也认罪，我们赞美，我们敬拜，我们有事来到神的面前倾吐我们的心意，把我们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他给我们很清楚的引导跟带领。我们也常常为许多的事情祷告，为万人祷告，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我们就发现连吃饭，我们三餐我们之前我们都谢饭祷告。你就知道祷告对我们基督来说是常常做的事情。但是尽管我们知道有这么多的祷告，我们可以去向神祈求，向神仰望，也知道祷告如此的重要，但是到底有多少人去祷告呢？ 到底有多少人肯祷告，到底有多少人喜欢祷告，到底有多少人享受到祷告的好处。在过去的几次，我们讲过五次的祷告，前三次我们讲祷告入门，是祷告应该是什么。那么第四次第五次我们讲到错误的祷告，我们讲对的祷告是什么，三次。那么讲两次错的祷告是什么，在那错的祷告当中我们讲了四个主耶稣亲口说这样子的祷告是不对的祷告。那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两次的时间要再来讲另外一个祷告方面的主题，就是为什么不去祷告呢，为什么不去祷告呢。不要说弟兄姐妹他祷告上面可能不够，可能有一些传道人，照圣经说传道人蒙召出来是祈祷传道为事，他说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对传道人来说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祈祷，一个是传道。传道当然就包含很多的事情，做神所有的工作，可是跟做神托付我们所有工作相提并论的叫做祈祷，叫做祈祷。和专心祈祷传道为事，而且在顺序上来说呢，他把祈祷放在传道前面，这当然不一定是说祈祷就比传道更重要，不一定就这么简单的解释，但是从这边也可以看到祈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在顺序上面要先做的是祈祷，后做的是传道。可是有多少传道人投身在行政、探访、牧养、讲道，而对于祷告这件事情会忽略呢？会忽略呢？所以我们这两次要来谈一谈为何不去祷告呢？为何不去祷告？为何不去祷告？为什么不去祷告？当然理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比如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祷告，所以不去祷告，或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祷告，我根本不知道祷告的重要性，我只知道要去做，因为没有原因，所以我就祷告的不够持久，这当然也是一个原因。那这一点前几次我们也分享过了。另外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我不知道祷告有没有什么方法，有没有什么方法。比如说一个人不容易祷告的时候，或一个人灰心的时候，他真的很不容易去祷告的。那么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要我们与清心的人一起祷告，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在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懂得祷告的方法，那么你当然在祷告上面你可能有很多的困难。或者我不知道怎么样禁食祷告，人家说有禁食祷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禁食祷告。或者有人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做长时间的祷告，那么也有人说我不知道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影响到我们不去祷告最主要的原因。这两次我们要来提提影响我们让我们不去祷告最主要的原因有两样。第一样就是灰心，灰心，灰心就让我们在祷告上面就越来越不去祷告，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8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主耶稣所说的话。路加福音第18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感触。主耶稣在这边讲了一个比喻，这一个比喻呢是主耶稣亲口讲出来的，而且他设计了这一个比喻。 而开宗明义，耶稣设一个比喻，在第十八章第一节，是要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可见人为什么不常常祷告呢？因为灰心，因为灰心。主耶稣自己祷告不祷告呢？主耶稣自己祷告的，主耶稣自己祷告的，主耶稣清晨也祷告，主耶稣深夜也祷告，主耶稣通宵祷告，主耶稣迫切的祷告，主耶稣祈求，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在这一边，一个人要给别人一个建议，他对于这件事情他要很有经验。所以主耶稣他自己是个常常祷告的人，他就知道我们在祷告上面有什么困难。主耶稣是跟神最亲密的，可是当他在地上做这么多祷告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去祷告呢？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因为我们灰心了，灰心了。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不去祷告，为什么有的人不肯祷告，为什么有的人不会祷告，为什么有的人不喜欢祷告，是因为灰心，是因为灰心。什么是灰心呢？灰心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你看起来你期望有十分的果效，可是他可能连五分的果效都没有，或者两分的果效都没有，甚至完全没有果效，他一次这样，两次这样，三次这样，渐渐的他就灰心了。可见有人灰心的，因为祷告不成就，或者我们觉得神没有垂听，或者我们祷告一段的时间之后，我们发现环境没有改变，或者效果不彰，我们照着去祷告没有实践，没有实验，我们就灰心了。你有没有灰心过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很多时候我们求一些事情，按着我们的想法我们去求，最后这些事情没有成就，我们就说神怎么这样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当然是我们自己弄错了。因为祷告是以神为主，不是以人为主。祷告是人改变，不是神改变。祷告不是要改变神，乃是要改变自己。祷告是因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心诚意的来到神的面前，倾诉了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所要，我们所求。以后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被神调整，被神改变。当然有些我们祷告神照着我们所求的给我们成就，有些不是这样，结果我们祷告完了之后我们觉得没有问题。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经验的。比如说我把一些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我就跟神说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我就祷告来祷告去，翻来覆去祷告完了之后，我起来了，我觉得那件事情环境没有改变，那个事情没有改变，可是我完全没有问题了。因为神知道这件事情，神知道怎么做，甚至神继续做下去的结果是我觉得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答案，可是我竟然心里面就愿意了，这个很稀奇，弟兄姐妹。所以祷告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可是一个人不去祷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灰心，就是灰心。在这边主耶稣为了鼓励我们，让我们好好去祷告，不要灰心，他就做一个比喻。那你看这个寡妇是一个不灰心的人，是一个不灰心的人。第三节说什么呢？他说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常到那个官那里，他常去。第五节呢，第五节这个官怎么说呢？他说只因这寡妇烦扰我，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你就知道这个妇人啊，自有耐性啊，到了一个地步连这个官都烦了，说哎呀，干脆给他成就算了吧，他这样子磨我，这样子烦我算了。所以在这个比喻中，虽然这个官是一个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的官，圣经上这样说，他自己也这样说啊，可是连他都会烦。于是他就说，他说给他成就了吧，给他成全了吧。这是比喻的那个内容，这是比喻的那个内容。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比喻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两次我们来思想这个灰心的事。我们先看到第一点，从这段圣经我们来看到第一点是为什么原因是这个寡妇会不灰心的求呢？这个寡妇为什么会不灰心的求呢？答案是因为他有一个对头， 在第三节说，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原来让他不灰心的缘故是他有一个对头，对头是这个寡妇找这个官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对头，他何必找官呢？如果没有这个对头，他如果不是被欺压，他不必去找这个官的。那对头是什么意思？对头就是做那个寡妇的唱反调的，找麻烦的，跟寡妇作对的。为什么这个寡妇找那个官呢？而且这个官是不义的官哦，他就跑去找他呢？因为他有个对头，因为他对他的对头没有办法，他的对头一定力量比他大，他的对头一定是找他的麻烦，找到这个寡妇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这个寡妇呢，他没事他不会去找这个不义的官的嘛。有谁没事去跟人家打官司呢？我们说这个人有毛病有问题，他何必自找麻烦呢？他也知道每次去找那个官就给他不好的脸色，甚至找人在外面就给他挡住了，根本不帮他伸冤，不仅不帮他伸冤，还不跟他见面。可是这个寡妇为什么就要求这个官呢？因为他有一个对头，还有个对头，还有很大的问题。他发现他有一个对头，而且他在对头当中呢，他没办法胜过。那今天为什么我们祷告容易灰心？为什么我们不去祷告？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有个对头，我们不去祷告，我们不肯祷告，我们不常祷告，我们不迫切祷告，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对头。如果你真知道你有一个对头，如果你真知道你的问题是出现在你有一个对头上面，那么我相信你就常常会去祷告了。这个对头啊，是我们以前翻译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对头是很特别的，我们现在好像一般的用语已经不这样用了。对头就是跟我们作对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环境里面的生活当中，我们不知道有许多的事情是对头做的，我们以为是环境就是这样，我们以为今天我心情不好，哎呀，我们以为我们的命运就是如此的不济。是我们承认环境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我们不利。我们有的时候也发现我们的性格是我们成长背景的累积，所以我们的个性就变成这样。有的人天生就乐观，有的人天生就悲观，有的人天生就是很容易跟别人很嘻嘻哈哈的，有的人就是常常一个人生闷气。是我们成长有背景，是有的时候神也定义叫我们有一些学习，你说这是我们的命运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以为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以为环境我们刻苦就可以度过了，我们以为我们的命运我们逆来顺受，我们不晓得我们这些问题可以来找神，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对于对头这个概念不清楚。但在这边耶稣的比喻当中说，这个寡妇有一个对头，这个寡妇还好他知道他有一个对头，他有个对头。我们究竟有没有对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究竟有没有一个对头？你的对头是谁？你的对头是不是你的配偶？你的对头是不是你公司里面的同事？你的对头是不是你隔壁那个很令人讨厌，不是只有你讨厌他哦，所有人都讨厌他的邻居？你的对头是谁呢？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提到一个对头，很稀奇啊，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八节这里说你们的仇敌魔鬼，仇敌这个字就是对头这个字。中文圣经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翻译成对头，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这里翻译成仇敌。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换成同一个用语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 或者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这里我们也可以翻成说，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仇敌，求你给我伸冤吧。他是同一个字的，他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对头，而且这个对头很清楚，就是我们的仇敌撒旦。祷告不祷告，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个对头，我们像那个寡妇一样知道我们有个对头，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常去祷告。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节那里提到，撒旦有一个名字叫做抵挡，抵挡谁？抵挡耶稣。如果仇敌撒旦连耶稣都抵挡，那么抵不抵挡你我呢？如果仇敌撒旦魔鬼要抵挡耶稣基督，那么他抵不抵挡我们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撒旦魔鬼常常找他的麻烦，今天照样也找我们的麻烦，因为耶稣是基督，我们是基督徒，如果他抵挡基督，就抵挡他的门徒，如果他与基督作对，就与他的门徒作对。所以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说他所受的我们也要受，又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耶稣碰到事情我们都会碰到，所以我们有一个对头，我们有一个对头。我们很多人以为我们的对头是实际上的存在的一个人，那可能他是个对头，可能他是个仇敌，我不知道，对你而言。但是从整个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仇敌，都有一个对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那里提到，但以理祷告的时候有天使奉差遣来，但是也有仇敌阻挡，也有仇敌阻挡。同样的，对头就是这样，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撒旦来拦阻，撒旦来阻挡，撒旦来找麻烦，这就是我们的对头。对头，我在这边啊，没有要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撒旦，很多时候是人的懒惰，很多时候是人的不努力，很多时候人的不忠心。但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说，我们不是与看得见的征战，我们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对头。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头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不先知道，你就不会去祷告，因为我们以为如果对头是我们看得见的，我们以为只是环境不顺利，我们以为只是命运如此，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虽然这个是一个现象，但是它背后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是什么？那个原因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虽然一直保守我们，可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呢，我们有个对头，我们有个对头，我们有个对头。第二，我们来看在这个比喻当中有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官，这个官，他说官就是不义的官。为什么主耶稣拿一个不义的官来比喻做神呢？因为如果我们把它拿来当作比喻的话，这寡妇就是我们嘛，就是我们嘛。那么这个仇敌对头就是撒旦，那这个官就是神啊。如果拿这样子来比喻，怎么把不义的官拿来比喻神呢？这就是主耶稣比喻很高的地方，很高招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官怕不怕神？不怕。尊不尊重世人？不尊重。但他受不受得了这个寡妇的缠磨呢？受不了。主耶稣从这个比喻要凸显一件事情，他要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他说如果一个不义的官都怕烦扰，都怕缠磨，你想我们的神出于爱我们，何等爱我们，他岂不替我们快快成就了吗？他忍不忍心见我们在这样子对头的蹂躏之下呢？我们的神难道耳朵听不见吗？我们的神难道会打瞌睡吗？难道我们的神手臂无力发软下沉吗？难道我们的神脚走不动吗？不是的。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个爱我们，愿意把一切恩典临到我们的，难怪第八节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信德就是信心，这个信德就是信心。是的，我们在对头的蹂躏之下，我们苦不堪言，可是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求他，神有时候一次我们祷告他就成就， 有的时候在信心的里面，我们两次三次，有的时候更长的时间，是让我们得着一个更宽广更坚实的信心。所以在最后他说，问题是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遇得见世人当中有信心的吗？有信心的人在世上吗？有信心的人是世人吗？如果是，是要快快给我们成就了。所以这边主耶稣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呼吁他，我们不寻找他。有的人说啊，难道我们不求神？他知道我们被仇敌辖制，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他不替我们解决吗？他不帮助我们吗？神不是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吗？他不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是听我们祷告的吗？我们有困难，难道他不替我们成就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是因为不求。我们说神啊，那你太小气了，你求，我求你就给我成就，我不求你就不给我成就，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吗？到底神为什么要我们求他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你下一周再来和我们一同思想有关祷告方面的真理。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